弟兄姊妹早。假如你昨天下午有来现堂典礼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今天讲的题目跟昨天完全一样啊。那为什么我会继续讲这个题目？因为昨天有很多人都没有来，昨天来的宾客多过我们自己的主人啊。那所以我要再讲一遍。还有就是说，因为昨天只发20分钟。讲这个题目啊，所以呢讲得不够详细，我希望今天讲得更详细一点。那这篇信息，我盼望今天讲完了以后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跟我们这个买堂都能够有关联啊。那么这是今天的这个信息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目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我们向你仰脸，主啊，求你，我们向你举手，求你向我们扬脸，让你的话语一出去并不突然而返。主啊，真是谢谢你祝福六家，你把一个两个第三个堂赐给教会。主啊，目的就是要使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做灯台，做光做盐。但愿你今天借着小子的口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按着圣灵的引导，顺服你的话语的带领，为你发光，为你做盐，荣耀你的圣名。祷告感恩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。来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再建造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再建造起来吗？耶稣说这话，使压他的身体为殿。好，我们再来读这两节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讲到，他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信徒啊，信了耶稣以后呢，圣灵就内住在你里面，那么这个就是成为圣灵的殿啊，真的是很奇妙的啊。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献殿，完全献上，不只是献一个有形的建筑物，也献我们这个全人献上。连主耶稣自己都对这些法利赛人讲说，你们要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殿呢拆毁了哈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三日之内我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。那么耶稣讲这句话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，他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死了以后三天从死里复活。那么这个是指他三日以后再建造起来，就是指这个身体为殿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讲法，就是说我们不但只要把这个殿献给上帝，把我们自己也献给上帝。等一下我希望能够把这两个观念呢讲得更清楚，这两个观念是有连贯性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就 focus 在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呢来讲啊。这个题目分三个重点来讲，一个重点就是说献上自己是何意啊 ？What does it mean 啊？是献上自己。还有呢，我们如何献上自己啊？第三呢，我们为何献上自己？一个 what。一个 how 一个 why 都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在这两节圣经里面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假如你好好的按照我们所教导的这个释经学的原理的话，那就是说这个答案都找得出来啊。 所以呢，我想现在我们常常推行这个环球号啊，读经啊，或者说啊，357啊，带你们来啊查考神的话语课程，这一切都是要跪到神的话语里面，让你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亮光，得指示，你就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上帝，怎么样行事为人，怎么样生活，跟人怎么样与人相处，神的话语就成为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何等的奇妙！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，献上自己是何意呢？保罗这里讲到说，其实很简单，献上自己呢，就是说献上自己成为活祭啊。这个活祭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祭物啊、按照在旧约时代里面来讲法，祭物就是神的百姓把一只动物，牛也好，羊也好，还有呢出格鸽子，还有斑鸠哈也好，就是要摆在祭坛上，祭司呢把它活活的烧死哈，然后那个祭物呢也归给祭司来享用，就完全的全然的献上哈。有钱人可以献这个牛羊，没有钱人就送献那个鸽子哈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啊、他肉身的时候，他的父亲父母亲带他去圣殿行洁净的礼，然后把他奉献给上帝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头生的，他只献一个鸽子或者斑鸠，因为玛利亚和约瑟非常的穷哈、但是上帝都悦纳。但是保罗这里讲到说，这是个活祭，这个我们不是活在旧约时代，是活在新约时代。上帝不要我们献死祭哈，那死祭那个是一个预表哈，那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为为我们成为祭物，完完全全把自己献上，让我们得着这个救恩，与神和好。那我们今天跟神的回应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献活祭。活祭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整个人是活生生的，要把它献给神，归神所使用。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耳朵，我们的口，我们的手，我们的脚，都全部是归神为圣，任他来使用。这个就是活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活的人带着一个味道，祭的味道。这个祭是什么呢？祭就是牺牲。牺牲的意思是说把自己放下，有牺牲，你献给神，你就要把自己放下，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这两样兼得，这个不是这个圣经所讲的。那圣经所讲的，我全心全意就献给神啊。那么就是说，所以我要把自己放下，那么这个就是活祭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许多工作要做，要你的手啊去清洁。我知道我的师母在那个叫做哈拿小组啊，在献堂典礼之前的一个聚会，他跟我说，牧师，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，带来哈拿小组做什么？叫清洁，把这个桌子抹干，让客人来吃饭的时候感受到干净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有没有干净啊。可能呢抹的不够多，只有一两张很干净啊。这个就是也是献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那么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做这些工作，就是等于献给上帝啊。那么是接下来我们要想一个问题，上帝为什么要我们献上？我想很重要的一个目的，上帝要使用我们，要荣耀他自己啊，这个是目的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自己，我又不会讲道，我又不会弹琴，我又不会带茶经，我只会吃饭，我有什么用呢？那你就来吃饭呢，我告诉你，你吃饭都可以荣耀上帝的，无论吃喝都可以荣耀上帝。你假如说，神啊，我吃饭这口饭是为了你而吃，使我的身体健壮起来，预备将来为你所使用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对吧？ Amen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说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我没有什么用，可能我只能够扫扫地啊。我告诉你，你能够这样想太好了，叫我有很多地方需要你扫啊，洗洗碗就可以了，叫我有很多地方，有很多这个洗碗的 机会给你洗哈。那么上帝呢要使用你，上帝无论说在上帝的眼光中你的恩赐小，上帝也乐意使用，恩赐大上帝也使用哈。那么最重要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心来献给上帝。昨天晚上昨天下午我有讲到说，我告诉各位，上帝是看我们的心来成就大事，不是看你献上有多少。我讲到一件事情说，第一个堂教会还没有成立，还没有成立以前，六家还没有成立，只有一个布道所。那么这个布道所设立就是要传福音，把信了耶稣的人带回去三家，这个是布道所的一个目的。从来没有想到又有建堂的，也没有建堂基金。但是呢，布道所开了一两年以后，有一个姊妹叫王素桂姊妹，她来到我们教会聚会，她是个缅甸的华侨，她非常爱耶稣。后来呢，因为生病离开这个世界，走了以后，她的弟兄她的那个儿子就拿了一封信给我，他说，牧师，我要将这封信交给你。我说什么事情？他说这封信里面有张支票，10000块钱美金，是我妈妈生前所有的积蓄，她临走的时候交代我，我死了以后你要把这封信交给林牧师，把这笔钱放作就是奉献给建堂之用。弟兄姊妹，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？我何等恐惧战惊，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恐惧战惊。为什么呢？教会还没有建立，也没有什么建堂委员，这人家已经奉献来建堂，万一堂建不成怎么办？我怎么交代这10000块钱呢？用光了我怎么下交代？我要向神负责了，有没有？但是神呢很奇妙，神很 honor 这个寡妇的奉献，后来第一个堂就建了，有没有啊？第二个堂呢我也讲过了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building 很好，后来我们决定要去买堂了。那么我们当中有个弟兄，他是很穷苦的，并不是有钱，他说，牧师，我第一笔奉献写张支票给教会500块钱。哇，我一看到我心里面呢非常的真是说受感动，因为这500块钱这等于寡妇的两个小钱。我知道他很穷，他又没有工作，他但是愿意投进去这个钱给买这个堂，后来这个堂也买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见上帝不在乎你有多少，上帝在乎你有没有全心全意的来奉献。我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奉献很多的人，那些人都不是很有钱的，都是很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有心摆上。难怪耶稣常常讲比喻，都是讲一些就是说那些肢体实在是很缺乏的来奉献蒙神的喜悦。他不是说那个寡妇奉献两个小钱多过那个财主奉献一大笔钱吗？他也不是讲到说耶稣说用5个饼2条鱼这小孩子所奉献的然后喂饱3万人吗？那3万人都没有人奉献，我相信不只有5个饼2条鱼，一定有便当，有排骨便当，还有腊肠便当，但是没有人拿出来奉献给耶稣，只有5个饼2条鱼，这是小孩奉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奉献自己成为活祭，因为上帝要使用你，上帝要祝福你啊！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呢，我们怎么样来奉献呢？然后呢要查验何为神的旨意。这里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奉献。我们有心是很重要的，但是这个心呢必须要跟神的旨意来挂钩，否则你这个奉献呢那么就是说没有效。 有时候我们讲到说好心做坏事，就是这么一没有回事出来，在神的国度也会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对神的旨意要非常的了解。这里圣经描写说神的旨意是怎么样，就是说善良纯全可喜悦，就英文讲到说 good and perfect and pleasing to God。这个是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旨意太美好了。那么用白话怎么讲法呢？上帝的旨意就是照神的安排，天时地利人和恰的好处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神的旨意。那么我们实际来讲法，既然神的旨意是那么好，我们怎么样去查验呢？保罗讲到两个方法，第一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第二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说，是这个世界的文化是法老之灵的文化，叫 Pharaoh Spirit Culture， 有个神的仆人是这样讲。那么这个 Pharaoh Spirit 就是用他那个，就是每一个这个世界这个价值观这个文化里面的这个特色所配合，成为一个法老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，这个法老这个人呢是抵挡神的，那跟神为敌的，那这个世界的文化观就是跟神抵挡的。我们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观走哈。这个 Pharaoh 是什么？第一个是 pornography， 就王色企业哈。王色企业，我们看见呢，我曾经有一次看报纸报道说有两个 high tech company 哈，其中好像是一个是 Google， 另外一个好像是 Facebook， 他们每一年是一个盈余额都敌不过黄色的网站上的售货的盈余，你看你要不要命？这个王色这个企业影响了整个世界，特别是年轻人。那么还有 homosexuality 同性恋，还有 abortion， 还有 rebellion。 最近我们看报纸，我们看见怎么讲法呢，看见一个孩子二十几岁拿枪来把父亲母亲打死的，而且面不改色。还有 addiction 这个上瘾，这个上瘾呢，上网也会上瘾的。你假如说 out of control， 那正常的事情都不能做的话，一直在上网，这个就上瘾，不只是吸毒啊。那还有occultism， 就神秘主义，就是东方的神秘主义，去算命啊，占卦啊，看星象啊，这些神秘主义。还有 humanism， 就是人本主义。人本主义是从人来出发点，我们知道神本主义跟人本主义完全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种的所谓法老的 spirit 呢，冲刷了这个世界，天天在帮你洗脑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，不要让这个世界的文化影响我们的思想，这样我们很难来理解神的，就是说神的旨意。我跟对这个法老文化，这个智灵的文化，给他另外一个反思，不是另外一个对比。我们圣经的文化是什么呢？圣经的文化是圣灵的文化。圣灵的文化是什么？仁爱。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温柔、善良、信实、忍耐、恩慈、节制。这种文化，我们要营造这种文化的话，那我们能够对抗这个世界的文化啊。那么在这种文化，圣灵的文化里面呢，你就能够开始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就能够查验何为上帝美善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我做了基督徒四十多年了，成为神的仆人二十多年。我告诉各位，你今天问我什么叫神的旨意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只能够讲四句话，四个字。神的旨意让你呢跌破眼镜，跌破眼镜叫做明白神的旨意。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我昨天讲的说，神的旨意奇妙的一个地步呢，你真的是发现惊叹。就像保罗说，身在神的智慧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神心。我们常常来寻求神的旨意，按照我们的理性 来去明白，这个是对的，但是不能够限定于这样子。上帝的旨意有时候超越我们的理性。圣经有句话说，我们众人的我们里面父天父住在我们众人的里面，也住在个人的里面，也住在众人之间，也超越众人之上。哇，这句话非常的有 insight。换句话说，神，你有时候体验神的旨意，神感动你心里面，让你明白神的旨意，这是一个重点。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，神的旨意在众弟兄姊妹当中来运行，一起来明白。不但如此呢，还有神的旨意呢，甚至超乎我们众人所想的，因为他在众人之上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这个堂买成就是一个真是跌破眼镜。怎么讲法呢？过去买两个堂的时候呢，我们是筹款50万，两个月就筹到。这个堂也是，前面那个堂也是。那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有钱，我们弟兄姊妹有钱，乃是我们把这个需要向外公布啊，基督各家还有海外，那么有一半钱是从外面而来的。两个堂都是这样子，这是我经过手，我做牧师我很了解。但是这个堂的买成呢，我们没有向外公布，我们只是里面来筹款。我们里面筹款呢，筹到多少钱呢？还是20几万，不超过30万。我只是讲现金。但是现在为什么能够把这个堂买下来呢？原来上帝动了奇妙的善功，他找一个银行来找我们去贷款，而这个利息呢低到一个程度，让我们不为这个超过我们目前所负担的，所以我们一共借了50万。你说奇不奇妙？哎，你们都不讲反应啊，奇不奇妙啊？奇妙啦，听啦，奇妙，奇不奇妙？从来银行不会借你钱的，现在银行找你来借钱，你说奇不奇妙？是不是啊？那还要讲一件事情，当这个银行啊，这个新的 unit 的时候，我们跟银行交涉好了之后，卖给我们了，我们先去拿钥匙跟那个物主讲，物主怎么说？他说 ：“No way, you need to talk to my attorney。”哇啊！你这个银行已经给你这个 unit 已经给银行 foreclosure 了，你这个主权都没有了，你现在还要告银行不肯把钥匙交给新的买主，什么道理？你说怎么办？我们的同工很有智慧，玉婷弟兄说，哎，我们好不好出5000块钱把他的那个这个家具买下来了，那这样子让他心里面有点舒畅，不要把这个 foreclosure 的房子呢把它全部毁掉 mash 掉，因为这个是很见惯的事情。那我说这个很好啊，本来出3000块钱，对方要出5000块钱，那就好，5000块钱。但是呢，我告诉你，去之前呢，那个我碰到这个屋主，我也告诉他说，哎，你这个钥匙应该交给我。他说 No, don't talk to me, talk to my attorney, 因为那个银行很坏，我现在我要请另外一个律师来告这个银行。我一听到头都大。但是呢，后来我们预约了去见他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屋主呢见到我们呢非常高兴，把钥匙，好，我们这钥匙把交给你了。什么原因啊？怎么180度的转变啊？原来呢，今天早上呢，他的上帝对他说话，怎么说话？说 Let go, let God。你就把这个房子呢，把它本来紧紧的抓住，现在他的上帝对他说话，你不要紧紧的抓住，你放手吧，让上帝来管这件事情啊。究竟谁的上帝来管这件事情啊？你们都听不懂。但我讲的不清楚我的意思说，这个屋主呢虽然自己破产，但是还是牢牢地抓住这个房子呢不肯放，你知道吗？那么他有宗教信仰，他是信印度教，但是那一天我们去见他的时候呢，他的上帝借着一篇文章对他说，你别再坚持下去了，你就让这个 property 呢给新的屋主就好了， Let go, let God。所以他心里面充满喜乐，告诉我们说，我心中很平安，把这个房子给你们。 其实当然要给我们的啦，但是在他的这个潜意识里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挣到底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看见上帝实在很奇妙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真的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跌破眼镜。上帝的旨意非要我们跌破眼镜不可。假如上帝旨意按照我们的理想去这样行事的话，这个上帝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们是不是？连你们都不点头了。是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假如上帝的想法跟我们想法完全是一样，上帝没有什么稀奇。那我们可能就是取代上帝的地位，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来做事。但是上帝旨意，他的意念告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告过我们的道路。 Amen。 那我再讲一个例子，大家知道吗？当耶稣去撒玛利亚城里面呢，去跟撒玛利亚人谈道的时候呢，真的是他跟门徒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有食物，就是说是你们不知道的，我的食物就是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功。有没有这句话？当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，门徒进城里面去买食物，有没有？门徒回来了以后，看见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，然后说，哎呀，父子你已经很累了，很饿了，你赶快吃点东西吗？但是耶稣就跟他说，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，我的食物叫遵行那差我来者所做的功。有没有？意思说，我以遵行传福音，我这样的一个热情，这样的一个迫切，比吃食物呢还来得迫切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呢，就是把福音传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，我都感觉到很满足了，我不再饥饿了。那么他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呢？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，结果那一次的旅行步道带来撒玛利亚整个村庄很多人信耶稣。你们，那你假如看上文的时候呢，照常理来讲吧，耶稣要不要去撒玛利亚村庄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不要啊。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根本没有来往啊，但是圣经里面描写的很清楚，耶稣要从这个耶路撒冷往加利利去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写了一句话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你假如明白圣经的道理的话，这个必须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必须，这个必须是一个神旨意的必须。 Amen。那可能你不懂这个背景的，很难听懂我所讲的话。因为那边有帮世上的灵魂，那里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要听神的道，所以本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，两种不同的人呢，没有交往的。但是神为了神的旨意呢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人，结果就产生一个布道的一个信息，带给整个撒玛利亚。叫圣玛利亚村庄的一个福星。 Amen。 那你前后你看看，这个神的旨意是不是告过人的旨意？神的意念告过人的意念了。撒玛利亚村庄根本不欢迎耶稣的。有一次那些门徒带耶稣去撒玛利亚村庄，要去耶路撒冷，那些人不接待耶稣。那些门徒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吩咐从天上降火下来把他们烧死吗？耶稣说，我来是要救人的生命，不是灭人的生命。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不知道。我们就看见根本去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上帝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。因为耶稣常常跟上帝有对话，有亲近，他的心意跟神的变化，所以能够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怎么样来更新神的旨意呢？这件事情我讲的多一点，因为呢，这个是关乎整个六家的发展。我盼望我们以后六家，不管长老会，不管长智会，不管团队，不管小组，每一个执行神要你做的事情，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？ 你要多多看神的话语，多多祷告，多多交通，多多等候，多多思想，然后呢，你就会揣摩到上帝的旨意。我们买这个堂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我们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等候，不住的在默想，哎，上帝的旨意最后很显然的现出来。假如我们常常感觉到我的定见是这样子，我的看法是这样子，不能改变，我告诉你，你把神的旨意都毁掉了。我们有主见，不能有偏见，我们能有坚固的看法，但是不能顽固的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一个团队里面，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？你要有一个圣灵的文化。所以圣灵的文化，你会转弯的。你虽然有自己的看见，但是同工有另外一个看见，你会接纳人的看法。要不然的话，你没有圣灵的文化，我是我的看见，你用不着。我告诉你，你会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然后呢，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在六家通行无阻。阿们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要为什么要遵循神的旨意呢？因为遵循神的旨意，我们的工作就有果效。我们在永恒的国度里面，上帝会纪念我们所做的，不然我们将来所做的草木禾秸，可能现在做得很大，但是将来经不起上帝火的试验，都会变成草木禾秸。但是经过神的旨意的话，虽然慢小，但是会存到永恒里面去。所以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实在太宝贵。那最后一样，我们讲到说为什么我们献上自己，这个是最重要啊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是到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这里是11章33节，我写错了。这是我们刚才读的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，前面那一章圣经的那几节圣经。我现在在讲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献上，是因为神的慈悲。神的慈悲就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总过来讲，就是因为我们蒙了上帝的救恩。那么上帝的救恩是从罗马书1章一直讲到12章，讲到十一章，然后讲到十一章末了的时候呢，保罗在这个33节到36节发出一个赞美，一个感谢，觉得神的救恩实在太奇妙，是神对整个世界、对外邦人、对犹太人的整个的救赎计划，实在他的想法、踪迹何其难寻。所以从头一章到最后一章都是讲到福音整个的救赎计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献上呢？是上帝的恩典，有没有？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人，因为上帝救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只能够听到他极其宝贵的话语，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上帝。这个除了个人以外，我们先讲这个献堂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堂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阿们。我们要献给他，为什么呢？要献给他，我们就越经历他更多的恩典。这个恩典的话，让我们为感叹的。那你现在讲到说我们怎么献，我们买那个堂做什么用呢？我们看见昨天献堂典礼的时候，那个堂是为了社区和服务的中心。现在我们那个堂用作阿旺达，现在我们那个堂用在中文学校，还有我们那个堂用在还有奥数哈， 就是陈红姊妹，她每一个礼拜六，来下午呢，游班学生啊做数学啊，那我们借给她用，那当然她对教会也有点奉献啊，这些就是对社区的整个的打开。这个打开，我们就是要线上，我们对这个社区要这个把这个福音传开。那我们今天怎么样配合怎么线上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来过 Awana？ 有没有看看我们有多少孩子？有没有来过中文学校？我们看看有多少学生？有没有来过这个奥数班？看看究竟他们怎么奥数？奥妙的数学，我第一次听到奥数啊，我都不懂啊。那这是很高端的数学。那么陈红涵他先生是专家，了不起的，感谢主，他信了耶稣，我相信他，我盼望他在年底要受洗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来看，举目上天观看，张家就熟了。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你可以认识这些小孩子，认识这些家长。我们礼拜每个礼拜五，陈长老带领一个福音班，就是把那些阿瓦纳的家长找来上课，传福音给他们。那么这些孩子需要你去爱他们，跟他们打招呼。你要问问老师，问问我们的 director， 问问玉婷，还要问问袁希敏传道 Sharon。陈红，我们需要帮些什么忙？哪怕一点点的奉献，我告诉你，会产生极大的果效。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大家看见我今天在台上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，完全一样，100分。为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注意我这里这朵花还带着？完全一样。我为什么带这朵花呢？你知道吗？本来这朵花呢，一个晚上丢掉就算了。而我现在发现不能丢。我今天清晨祷告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带这朵花。为什么这朵花呢？里面原来很多的心思意念在里面。你看，除了这个花以外，还有一个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摘，还有那里面那个小珍珠啊。我以为他一条条串起来，他说不是买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花很多的心思意念来摘的。那这个花怎么来的？就是献堂典礼前几天，有个姐妹广东堂打电话给我，她说牧师，我要为教会献堂典礼的时候，特别为长老和牧师呢，身上要别朵红色的玫瑰花，你说好不好？我说太好。她说请问要弄多少朵呢？我说20朵好了。我讲的广东话，20朵，我说还是朵啊。他说25朵，就弄了。昨天用了19朵，另外剩下6朵带回去呀。弟兄姊妹，哎呀，你会看见这个花在上面好不好看？很好看，把这个气氛就提起来，有没有？弟兄姊妹，你要献上。我非常欣赏我们这里一个弟兄李鹏弟兄，他还没有受洗，他已经献上了。他在那个阿旺那里面啊，他现在在阿旺里面当重要的同工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就会看见神的恩典更加倍的临到我们的社区。我们这些长老、这些主要的同工，他们是很能干，又能文能武。但是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个行政的上的事情。假如你加入的话，处理行政事，他们能够专职来做他们所做的工作。他们做是什么工作呢？做什么？做教导，做传讲神的话语，那么让弟兄姊妹的灵命得要培养，真的是这样子。那么这样子的教会就更大大的兴旺。我现在考你们一下，有没有人不晓得我们的这个中文校长是谁？啊，玉婷，我这个问题不会问。我就问哈，哎 ，Sharon 呢是中文学校的校长呢，还是阿瓦纳的校长，还是阿瓦纳校长？你要认识这些同工， 要帮助这些同工。那最后我们这个把糖献给主，为主所使用。那另外我们假如把自己献给上帝的话，你会经历上帝更多的恩典。昨天我也讲了，我跟师母本来是非常软弱的，那么我们所献上的真的是非常少，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看见，我们只是献上一点点，我们看见上帝的祝福满满的，我们实在是非常的高兴。这就是应验了圣经所说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到更丰盛。你现在已经得到生命了，你愿不愿意你的生命更丰盛呢？就在乎你肯不肯把自己放在坛上献给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就叫保罗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你所喜悦的，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大爱临到我们身上，你为我们流血舍身，就让我们不能不献上。献上是为了我们经历更多你的大爱，更多你的慈爱，你的信实，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祝福弟兄姊妹，祝福这边道成为我们心中真的是遵循的一个方向。你既然把这个糖正是送了给我们，主啊，我们就有理当的要把自己献上，老是用这个糖合乎你的心意，来荣耀你的圣名，使更多的人蒙恩。祷告感恩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以下是圣餐的时候，
让我们用这首诗歌破碎来准备我们的心，预备圣餐。我们来思想这首诗歌它所讲的是什么。